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9月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背后的考量是什么？二、石正丽入围中科院院士，新冠溯源再起波澜。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背后的考量是什么？我们欢迎呢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刚刚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缺席本周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国总理李强将代表中国出席会议，国际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个消息。此前，印度总理莫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后，确认了普京无法出席的消息。俄罗斯将由外长拉夫罗夫代表出席。那么，刚刚高调出席了金砖峰会的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这个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那么，国际观察人士如何看习近平缺席？习近平出席与缺席对这个 G20 峰会又有什么影响？中国领导人这个出席 G20 峰会的变数背后又有什么考量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主持人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于平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许波好，胡平先生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好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我们看到国际媒体广泛报道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这个消息，那么现在距离峰会召开仅有几天的时间，传出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中国外交部呢又刚刚对此予以确认了。那么恐怕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来头不小，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这次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应该说是很不寻常的，所以他背后的考量值得我们探究。自从2009年 G20 峰会就决定就每年开一次，那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每一次年的 G20 峰会他都出席了，包括那两年闹疫情他也通过上线参加了，可见他非常重视 G20 峰会。可是这次他有缺席，这显然他背后有很多原因。但首先是对习近平来说，近来是流年不利，他心情不太好。再有呢，这次 G20 峰会是选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召开，是印度总理莫迪的主场，而我们知道中印关系现在状况并不是那么融洽，在贸易上有摩擦，在边境上有争端，习近平当然知道，如果他出席这次新德里的 G20 峰会，他不可能抢走莫迪的风头，这么一来呢，倒显得他是去给别人捧场去了，所以他当然也不乐意。再有呢，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这个问题免不了在这次 G20 峰会上呢又会被提出来。你看现在德国、加拿大已经呼吁要声援乌克兰了，那么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那习近平自然会感到如果他出席这个会议呢就比较尴尬。再有一条呢，就是俄国总统普京已经说了他不会出席，那习近平就会感到他如果去了那就显得更孤单了。所以我这么考虑过去，我想从他的角度他就干脆就不去了，我大概是这么回事。
好的，所以呢去也尴尬不去也罢，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那么习近平刚才胡先生说过了，他从来没有缺席过历年的 G20 峰会，而且习近平呢日前他刚刚亲自出面宣布要扩大 对外开放的力度和水平，所以很多人不相信习近平此刻他会缺席这样一个最富有代表性的世界领导人峰会。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啊，您看习近平为什么缺席 G20 峰会呢？
对，我同意刚刚胡平先生分析的，他有很多个人的因素以及呢跟邻国关系的这个因素，他不去捧莫迪的场，我觉得是也是考量之一。
嗯，
那么我在想，我们要从一个更大的方面来看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最近的变化。其实习近平在过去每一届都参与这个 G20 峰会呢，他所得能够从 G20 这个峰会上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少。
嗯，
就除了他尴尬以外，他得到的东西也越来越少。就像就刚刚胡明先生说，这一次 G20 峰会要讨论的一些问题，包括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问题，他要参与，他除了去维护乌克兰，俄罗斯，他就得不到，他就没有其他的好发挥。所以呢，我们结合这个情况跟，刚刚结束的那个金砖会议来比较的话，可以看出他的一个外交脉络，在国际的这个舞台上面，原先中国想加入大国俱乐部，并且呢从第二位呢要挑战第一位这样的一个态势呢，他现在看上去在这个条路上走不通怎么办呢？他就开辟第二条战线。那么第二条战线就是现在金砖五国刚刚接纳了6个新的这个成员国，涵盖了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口。所以呢，他在想，这既然他不擅长或者也没有办法在西方主导的 G20 峰会上面得到他所想得到的利益的话呢，他就想开辟第二个。当然我们可以想，这个还有一些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具体事情的对他不去新德里呢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包括中国刚刚颁布的一个新的地图问题，引起了亚洲各国的反应。那么印度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中国呢对印度的这个反应曾经直说过，你不要过度反应。那么在这种氛围下去印度，而且呢印度是主场，他要去给印度捧场，然后呢又不能在 G20 会议上面得到他作为他自己认为是世界领袖这样的一个这种利益也好，这种地位也好，那我想他权衡利弊以后也决定不去。当然还有一个我们并不知道的非常清晰的一个内容，就是说他不去的原因很可能跟内政也有关系。因为像他现在这样频繁的出访，必须是国内非常稳定的情况下他才能频繁的出访。我想他目前国内的很多的危机四伏，然后呢他又有一个包括在约翰内斯堡他异乎寻常的不能够亲自去发表一个演说，在那个工商论坛上发表演说，要王文涛中国的商务部长代替他说，都显示出很有可能在中国现在的这个局面下面有一些事情他导致他也不能够随便离开中国。所以我觉得这些诸多的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他很可能这次决定不去。当然不去以后呢，他也可以观察由李强代替他去是不是能够更加平衡他刚刚自己亲自开辟第二战场，那么第一战场让这个李强去代替，是不是将来有这样的一种这种操作，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好的，那么刚才呢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对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的看法。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网友的看法。一位叫小米的网友，他在昨天回应我们这一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下列的这样一个评论。小米他说，反正去了也没人爱搭理，何必自找没去呢？ VYVYYV 我们另外一位网友他说，无用的会谈，无用的会议，中国不会去参加的，有印度主张主持的会议，中国能不去能不参加就不会去，因为中国知道参加也是毫无意义的，去了也白去，还自讨没趣。正好俄罗斯普京不去也给中国一个路子，不然只有中国不去有点太直接。好，另外一位叫 Haley 他说，不懂英语去干嘛，去源于自信，所谓元首外交，自信呢源自前代，现在前代别别，去了也丢人现眼。好，我们刚才呢给大家选读了 这个几个不同意见啊这样的一个网贴啊，我们将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涉及这些问题来回应我们网友所关注的问题。对于习近平缺席峰会的消息呢，可能最感失落的当属印度总理莫迪。最近印度成功登月，和 7.8% 的这个 GDP 增长率，促使莫迪呢，他正雄心勃勃的想同习近平争夺对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影响力。我来请教胡先生，有分析就认为啊，说如果习近平缺席新德里举办的 G20 峰会，背后的原因之一可能就会涉及同印度的复杂关系。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确实习近平不出席这次峰会，印度总理莫迪想必是感到很失落，因为他觉得他失去了一个和习近平同台较量的机会。本来这次峰会印度是占了主场优势，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啊。那么他当然很希望很充分的利用这次机会。那么对中国来说呢，当然中国在国际问题上国际关系上他首先瞄准的是西方，是美国，但是印度也和他的关系呢也一直是他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啊。他其实对中国来说，印度一直是让他很头疼。你想在冷战期间啊，东西方两大阵营壁垒分明，共产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两大阵营壁垒分明，而那个时候的印度呢又标榜不结盟，就成了那些不属于这两大阵营的国家的这些盟主啊。而那时候的中国呢，它是紧跟苏联老大哥啊。可是后来这个当时是第二把交椅了，等到后来中苏交恶，中苏论战，那中共当时很想争夺共产阵营的龙头老大，但是争了半天呢也不成功，只拉住了一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所以到了后来毛泽东干脆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啊，他都对在共产世界中争老大已经都没什么兴趣了。那么到了邓时代以及江湖时代，在国际上中国主要是采取的就是韬光养晦，不出头，不要去扮演那个出头的角色。所以呢当时显得和其他国家包括和印度呢这关系都不是那么紧张。那么习近平上台以来呢就抛弃了这个韬光养晦，就在国际问题上就非常想扮演大国领袖的这么一个角色。这么一来呢，他跟印度的关系就出现了很多麻烦。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贸易上的摩擦和边境上的一些争端之外，那么这是首先是他本身他两者之间在进行一种较劲儿，这就是外界所谓说的龙象之争嘛。龙就是指的中国嘛。像是大象那就指的印度，所以龙象，因为过去我们讨论国际问题的时候呢一般还是比较强调比较重视中国和西方啊，包括主要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其实对中国来说呢印度始终也是它的一个很严峻的挑战。那这次事情确实就让我们注意到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胡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呢中国和印度之间有很多麻烦，那么显然习近平与莫迪之间呢也有很多不融洽之处。那么这一次习近平缺席这个印度举办的 G20 峰会外界评论说最打脸的可能就是印度总理莫迪。那么如果习近平如此不给莫迪面子，他怎么跟印度这个国家今后在金砖这个集团里边相处呢？金砖集团我们都知道是中国寄予很大希望的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这样一个集团。那么如果习近平这样不给莫迪面子，中印两国怎么在那里边融洽相处？
那事实上这次你习近平不出席在印度举行的 G20 峰会，一方面固然是对莫迪让他很不愉快，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也对你中国也没有什么所得，你也受到了很大损害，因为你的形象受到了很大损害，因为你这种心思大家都看得出来。那其实这当然也会影响在发展中国家的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在上次这个金砖峰会的时候呢，中国这个领导人习近平好像大出风头，但事实上就是在金砖峰会上，我们也看到中国和印度在互相较劲儿。
嗯，
以现在情况看，固然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要超过印度，所以对于那南方国家，那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贸易上的影响力是超过了印度。
嗯，
可是呢，因为这个印度呢，它在国际问题上它是比较左右逢源啊，它和你苏联和中关系也很，也和苏联关系也很好，和西方关系也很友好啊。那你中国呢，现在和西方关系越来越紧张，而这一点呢，并不是南方国家都喜欢见到的。
嗯，
所以就政治上的这种亲和力而言，印度在南方国家中实际上还强于中国。
嗯，
所以这次你出了这件事儿，我想它只会是双方中印双方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强化过去就这种固有的这么一种状况。
好，那么刚才呢说到了印度，另外一个略感失望的人可能就是美国总统拜登。最近被问到这个习近平可能缺席 G20 峰会的时候，拜登说呢，我希望他出席。拜登说他希望在新德里看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那么最近美国内阁官员我们看到鱼贯访问北京，表明呢拜登政府是希望加强与中国政府和习近平的这个沟通和对话。我来请教于博士，难道习近平他就不想吗？如果习近平失去了这一次与拜登会面的机会，那么将对今年11月旧金山 APEC 峰会的拜习会有产生什么影响呢？
对，这习近平决定缺席新德里的 G20 峰会呢，确实丧失了一次跟美国国家元首的这个就是拜登的见面的一个机会。拜登当然非常的失望。拜登最近刚刚主持人说到，就是派了就是很多的部长去，并且呢每一次他们这个都谈的还是蛮深入的。
嗯，
原因呢我觉得就是拜登是希望北中关系不要出轨，就是所谓他经常讲的我们要建立护栏不要出轨，特别在台湾问题上面。因为现在经济上的不合作已经成为双方的共识，中方本来还有希望说美国是不是能够手下留情在高科技方面，现在看上去不可能，所以习近平也对美国在高科技跟中方合作这方面呢他是已经不抱希望。
嗯，
但是美方呢也不希望让中国呢自己就是自成一体，然后呢在台海问题上面以及在其他的国际重大问题上面，特别在这个全球变暖的这个重大信息上面，大家相互之间的没有合作。所以美国急急忙忙派了这么多高官去，当然是希望最后一锤定音，由两国元首呢在峰会上面呢把这个重要的问题呢决定下来。看上去这一次呢就没有机会了，那么所以呢拜登感到非常的失望。拜登想让美中关系不出轨还有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美国正在进行大选，所以拜登现在是一个主要候选人，所以呢他不希望在选举过程中间中方和美国发生激烈的冲突，然后导致他没有办法去这个胜选，因为这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当然从习这个角度讲，我刚刚想回到一个问题，就是他有没有这个就是参加G20 会议是这样的一个利益所在呢？他当然有利益所在。
嗯，
因为印度现在在越来越成为西方在亚洲的主要的盟国，是用来制约中国的，包括日本啊、韩国啊。按照中共的一贯的立场和方法，毛泽东时代开始的，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即使他不是你的盟友，也不要把它变成你的最重要的敌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他习近平是有绝大的利益应该去的。但是呢，这一次我刚刚讲的，包括胡先生刚刚也提到了很多这个具体的因素，导致他不能去。所以对中国来讲，不能参加 G20 是他一个损失，不是说他认为是一个我可以随便拿来浪费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个机会他也很重要，因为你和穆迪不能搞好这个中印关系，但你可以防止印度进一步的滑向西方阵营来制约他。特别在这个边界问题上面，边界问题不是现在出现的事，历史上那么长时间出现，所以在每一个阶段这个边界问题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可是在习近平 这个现在激震的情况下，这个反应非常强烈，已经影响到中国在这个亚洲或者全球的一个形象和它的利益，所以我觉得它也有很大的损失。
好的，那么现在呢，这个聊天室里我们观众的评论进来了，给大家选读几个。狮子先生，缺席才会让印度更有机会向全世界展示自己才是第三世界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更合格的领导者，出席了反而会更难达成共识。别忘了去年在 G20 指责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我们感谢这位狮子先生给我们让我们提起了这件事。好，另外一位苹果树，在南非翻译被挡在门外丢尽颜面，去 G20 场面更难控制，还是别去，免得出尽洋相。 Demon，在雷蒙多访华之后呢，美方期待中国能做出应允的行动，在 G20 后的 APEC 才是重头戏。压降 OK， 还想指导世界领导世界，先把暴雷少爆几个就算不错了啊。0897，人家不来就不来，难道要求人家来，这难道不是绥靖主义吗？好，我们再给大家读几个网友的评论。一位叫林志明的网友，莫迪一直期望借这个国际场合呢，展现印度经济实力与地缘政治影响力，若习不来将是莫迪的一大挫败。另外 G20 一直被视为拜习会的场合，如果习近平不去新德里，他出席11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 APEC 意愿也会大大降低，近期拜习会的希望大概率也会落空，所以习的缺席使得这场国际会议的重要性大大降低。柴 dog 2023说，习近平眼中的国际社会和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社会不是一回事。G20 里的中国呢，只是普通一员。金砖峰会上中国是主角，习参加国际会议只是在乎是否能够满足他那种外国来朝的虚荣心，他要的只是帮主之尊，至于是不是丐帮，其实他是不在意的。另外一位叫枫叶怎么还骂人呢？他说，你要永远记住，给我记住一件事，西方不代表全世界，明白吗？金砖是中国主导的，谁还来玩你的破G20 OK， 有了金砖就不要 G20 了，这不知道是不是习近平的想法。我们看到呢，这个一个多星期之前，习近平刚刚高调出席了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这个金砖峰会。那么如果习近平当真现在已经确认缺席了这个两个星期后举行的这个 G20 峰会，那就难免会让人产生中国领导人厚此薄彼的这样一个印象。我来请教胡先生，习近平当真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他宁愿做鸡头不做凤尾，喜欢在发展中国家当中众星捧月般的那种感觉，而不喜欢跟不待见自己的发达国家领导人相处，您有没有这种印象呢？
我想不单是我，很多人大概都有这种印象。一来是习近平特别乐于在国际场合这个展现他这个所谓世界领袖的风范。每次他出席重大的国际会议，那中共官媒一定会报道习近平怎么样给会议指明方向，给世界指明方向，给人类指明方向啊。不，相比之下呢，我们也发现，相比于出席发达国家的首脑会议，习近平好像他是更乐意这个出席发展中国家的这种首脑会议，因为他是特别享受那种众星捧月的感觉。当然至于是不是众星捧月，那另当别论，但是他愿意做出那种被众星捧月的样子，而中共官媒呢也大做文章，更要把他说成是众星捧月。而你和发达国家首脑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就很难有这种感觉，所以他就觉得不太自在，不太舒服啊。不过这也并不是说他就是完全就这么乐于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因为他也知道习近平说这个相比之下呀，发达国家这个圈子其实更重要。他所以他很重视。你看过去历届的 G20 峰会他每次都不落下嘛，说明他还是很重视的。 他当然他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可是他也明白呀，你鸡头虽然是个头，但毕竟是个鸡的头，那还是凤凰更重要，所以他其实是矛盾的。他不只是像我们一些网友说的，好像他只想当鸡头啊，他其实他更他只重视金砖国家中间的这个会议，其实他心里头恐怕更重视的还是像 G20 这种峰会，在这个是他更希望在这种会议上扮演一个角色，但只是呢，他在这个场合下呢比较力不从心，
嗯，
包括乃至于在会间的这种场合，因为他不懂外语嘛，不像这些国家领导人在会间休息的时候，大家能够很自由、很随意的交谈，
对，
他就只能在那儿呆站着，
嗯，
你要在发展中国家站着，还觉得你挺有威严，是吧？挺有架子。人家在发达国家，人家个个都来头不凡，人家都下来都很随意的、很自然、很友好的交谈。你在旁边站着，就显得有点傻乎乎的。这一小感觉，恐怕都是他不喜欢的事儿。
这个的确啊，外界有许多关于习近平与发达国家领导人相处不融洽、沟通不顺畅的这样一个传言。有分析就认为说，习近平在众多发达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国际会议上呢，总是显得不自在啊，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我请教于博士，您觉得这可能是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的一个原因吗？
如果这是个原因的话，我不认为是主要的原因。
嗯，
因为习近平他也清楚，他代表的不是光一个个人，他代表的是一个国家。而刚刚我同意胡平先生说的，他也知道发达国家的这个峰会，或者是跟发达国家一起开的峰会才是最重要的峰会。所以你不论从哪个角度看 ，G20 现在是代表了全世界最具有影响力，也是最能够形成国际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场合。
嗯，
所以呢，他如果仅仅是由于个人的这个不方便，或者是尊严呐、啊，或者个人的感觉问题不出席，我觉得这有这个因素的，这个因素不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原因，我刚刚讲还是要回到一个非常这个就是说宏观角度来分析，中国在过去这些年来，其实你分析中国的这个地位，或者按照这个习近平个人的感觉也好，在 G20 峰会上面达到高潮是2016年的杭州峰会。那个时候真的是有万邦来朝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那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让全世界感觉到，就是说呢，非常的这个震惊，
嗯，
所以呢，他是很想利用这一种国际上的一个峰会呢，就是特别是这么重要的顶级的峰会呢，来展示他一个是国家的发展成就，另外一个个人的所谓的政治领袖的魅力，当然他个人条件是不具备展示这个大国领袖这样的一个风范的，包括他的语言啊，包括他的肢体语言，包括他以及跟别人交流的方式，我觉得都没有构成他能够以大国领袖的这样的一个风范的身份来出现在国际场合。可是他是非常想做，由于过去几年来西方在美国的这个带领下呢，跟中国进行了一个围堵，所以呢，他越来越觉得不自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并不是因为这些场合的自身的原因，而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国际地缘政治的原因，以及包括中国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的这种开倒车的问题，导致了这个西方这些国家对中国产生了一个威胁这样的一种迫切感。所以呢，他就想在既然在这样的峰会上面我不能得到什么，那我要想呢，就是开辟另一条道路。所以在金砖会议上面他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本来是一带一路现在不大有人买账了，因为效果也不炸，
嗯，
但是呢，在金砖会议上他邀请医护巡查呢，他们邀请了6个新的国家加入，就是准备要去西方向分庭抗礼。那么他分庭抗礼的目的我不觉得他认为会成功，但是呢，他的确增加了他跟西方这些发达国家的谈判的一个筹码。这个是我们要看到，他不是说真的是天真的以为金砖这个集团能够对抗这个 G20 峰会，或者对抗这个西方那个发达的7国 G7 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呢，他知道我这样做会给跟西方谈判呐、啊，或者进行这个讨价还价呢，就增加了一些筹码。
嗯，
我觉得更重要的，它是一种姿态。
嗯，
这个恐怕是更现实。对，
好的。那么现在呢，这样我呢就以我们观众朋友和网友们的几段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呢，是一位观众，他叫记录，他说200斤以前不是很爱出风头吗？特别 国际会议不能缺席啊，亲自指挥给世界指明方向，多多少少也大撒币一点啊，世界这么重要的角色呢。另外两位网友，一位叫JPE831，他说都去别人家站台还靠边站，不懂外语说不上话，还有这是多大的羞辱和罪大恶极啊！我相信习主席早就想搞一个中国永远是东道主的某某集团，站中间别人点头哈腰问候，午宴晚宴金碧辉煌，每次都主场自己说了算，做梦都在想。另外一位叫 CC，他练拳呢，只是喜欢那种别人服从带来的快感，但是这种感觉只有在他那个圈子才能感受到，出了那个圈子没人把他当回事。以前呢可以撒币买这种感觉，现在没币可撒了，出了圈子只能感到浑身不自在。好，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石正丽入围中科院院士，新冠溯源再起波澜，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在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石正丽入围中科院院士，新冠溯源再起波澜。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国科学院公布的2023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上出现了蝙蝠女侠石正丽的名字，引发舆论巨大争议。据官方发布的简介，石正丽呢现任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在野生动物传播的病毒病原学、分子流行病以及病毒的感染机理方面有所成就。但国际生物学同行表示，石正丽长期从事对蝙蝠身上所携带的冠状病毒的研究，他曾经研究过的一种冠状病毒的序列与三年前引发致命性新冠疫情的病毒这个测序相似度高达 96% 以上。世界卫生组织呢也把实验室泄露作为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源头之一进行调查。那么观察人士说，在病毒溯源的争议尚未厘清之前，中方就让病毒溯源的关键人石正丽这个入选院士候选人，这种做法很奇怪。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蝙蝠女侠石正丽， 入选中科院院士候选人的消息在网络上那简直就是一个炸锅，引发巨大的争议。赞同者欢呼石正丽的冠状病毒研究领先全世界，当之无愧。反对者认为石正丽发明新冠病毒是三年全球瘟疫大流行的罪魁祸首。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围绕石正丽入围中科院院士这个涉及新冠溯源问题，他一旦当选，世界怎么看？您怎么看呢？
其实无论石正丽当选或者不当选，
嗯，
那都会只会加强外界对新冠溯源的追责。
嗯，
因为在整个新冠疫情，在新冠溯源的问题上，石正丽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啊。那过去三年啊，石正丽都相当的低调，但是呢，大家对他的质疑其实是一直存在，而且几乎是与日俱增。那这次因为他要入选科学院院士，再次出现在新闻，出现在新闻之上，就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所以马上引起了这个外界非常强烈的反应。这个反应与其说是针对他个人是不是会当选科学院院士，那不如说是针对的新冠病毒溯源这么一个问题。
嗯，好，那么世界卫生组织我们看到呢，不排除实验室泄露为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源头之一，而美国国会和情报机构更直言实验室泄露是最有可能的新冠大流行的原因，武汉病毒所和石正丽领导的研究项目难脱干系。当然北京极力否认，认为呢这是西方国家向中国泼脏水。那么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外界认为在病毒溯源的争议尚未厘清之前，中方就让这个病毒溯源的关键人石正丽入选院士候选人，那么这种做法很奇怪，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确确实实在这个时候，全世界还是对新冠病毒的这个来源以及造成这么大的危害的这个原因还不清楚的情况下，而且各方的矛头都指向中国武汉那个病毒所的这个外泄，病毒外泄情况下面，也让这个石正丽成为两院院士的这个候选人，实际上是个非常不明智的做法。那个刚刚提到，其实石正丽我个人也研究了一下他的背景，他从学术这个成就方面以及学术背景上面，他应该是说合格的。他已经曾经2016-19年的时候已经入选过美国微生物研究院的这个一个院士，也是一个具有非常高的成就的。另外的话呢，甚至时代周刊在2020年呢把石正丽列为100位对全世界有影响的人物之一。那么当然他当时的原因就是认为石正丽在对新冠病毒的毒株分离，让全世界看到新冠病毒就是说呢这个结构这样一个方面呢，他是做出了贡献，让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生物性的结构，然后我们就能采取对策。所以他这个人的学术成就我觉得是应该值得肯定的。但是呢，在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到底是这一次新冠的大流行是由于他研究的结果呢，还是说他在新冠病毒这个流行的计算去做了研究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就是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因为从他研究的过程到他论文发表，这么快就发表，大概是2020年的这个3月4月份就发表，他必须前面有很多的研究啊。而且他研究，刚刚主持人说了，这个他研究的那个毒株跟现在流行的毒株，它有96.几%的这个相似度，那么就很明显，有可能是因为他研究的问题导致了全世界那个新冠大流行。当然，我这里不是说结论是这样的，
嗯。
那么在这个这么大的国际疑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包括石正丽本人应该全力配合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全世界各国的专家来解密到底什么情况下这个新冠病毒产生的。然后呢，这个就这样很负责任的对全世界的这个流行病毒呢这个这样的一个灾难呢做一个交代，才有可能让我们将来防止类似的情况发生。刚刚胡平先生讲到追责，我倒是觉得有两个不一样不同的问题，一个是真相。真相以后才有追责，我倾向于把真相，其实那个世界卫生组织也是这样认为，我把 真相作为第一要务，就是我们要了解真相，就是对未来是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启示作用，也是一个预防作用的。真相是第一位的，然后呢，在真相的基础上再进行追责。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呢，在把施正礼提为这个院士这样的一个候选人这个问题上面，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做法。他应该先把真相揭露出来以后，才去考虑有没有可能给他去提名院士。
好，我们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Joseph White 这位网友他说，施正礼入选一点都不奇怪，这很符合习近平这头犟驴的做事风格。另外一位韩松不学习说，提名施正礼为院士应该不是来自提名人甚至施正礼本人，而是来自习近平的命令。在病毒溯源生啊四起之际，只要稍微有点自知之明的人都不会在这个时候让自己再次成为舆论的话题。习则不同，他是一个只有脾气没有是非的人，利用这一次院士提名的机会对溯源进行回击才是习的目的。不出意外，施正礼院士只是个大概率。我们觉得呢，刚才我们这位两位网友他们的这个评论呢很有意思，他们的这两位网友呢都认为这一次提名施正礼作为院士引起外界这么广泛的争议，应该不是这个不是科学的名义，而是什么呢？甚至不是施正礼本人的意愿，而是来自习近平的意愿，这样。我们请两位嘉宾呢，简单的，我没有过多时间来评论，简单的评论一下我们这位良友的这两位网友的这个看法好吗？首先，胡平先生，
我觉得确实有这种可能性啊，在今天这么一个时刻，施正礼固然根据他的专业水平，是完全可以升任科学院士，但在这个时刻提出入选科学院士。那显然他有更强的一个政治的背景，是来自政府的意愿，这点应该是比较可能性非常大。
好的，那么于平博士，您的看法？
对，我不肯定是不是习本人的意思，但是呢，你看科学院士选拔标准里面有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他这些人的政治这个所谓的素养要符合国家的要求，并且要经过党中央国务院的最后批准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不是一个怀疑的问题，我觉得他的政治标准已经通过，而且这个可能是上面的意思。
好，回到我们的问题啊，提起施正礼，人们自然就会联想起蝙蝠、武汉病毒所、华南海鲜市场等等。我来请教胡先生，您长期跟踪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这个溯源问题，那就请给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施正礼成为新冠溯源的关键人物？他是不是新冠病毒的发明人呢？
其实早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很多人就怀疑病毒是实验室泄露，那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既然大多数专家都认为新冠病毒的宿主是云南的蝙蝠啊，如果是天然病毒自然传播，那么疫情就应该发生在中国的南方，而不应该发生在离云南蝙蝠洞1-2000公里之外的武汉。而大家也都知道呢，武汉有个病毒所，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存有世界上最大数量的蝙蝠病毒样本。疫情既然是在武汉爆发的，所以病毒最可能是来自于实验室啊。施正礼自己都说嘛，当他刚刚听到这个新冠病毒的爆发疫情的时候，就马上就担心这个是不是他实验室出来的。不过据他说呢，他把新冠病毒这个病例的样本和他实验室的病毒样本进行比照，发现没有一例是匹配的，所以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不过问题是，这种说法是施正礼的一面之词，是他自己说的，没有别人去检查过，没有别人去证实过，所以呢还不能确认。另外我们也知道呢，因为新冠疫情的首批病例很大一部分是和武汉的华南海鲜市场有关，所以体上很多人也说，这说明病毒很可能就是动物传人， 是自然的啊。可是中国方面呢，曾经对海鲜市场的样本做过检测，发现没有一个动物样本上有病毒，所以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远来讲了嘛，他说其实本来我们以为湖南海鲜市场这个疫情爆发地，但是现在看来呢，其实他也是个受害者，所以这也就排除了这个病毒是通过自然方式动物传染这种可能性，至少减少了这种可能性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在2003年的 SARS 疫情，仅仅4个月人们就找到了它的直接传染源，也就是作为中间宿主的这个果子狸。可是这次新冠疫情现在到现在都3年9个月了啊，不要说它的宿主没找到，就连它的直接传染源，连它的这个中间宿主也没有找到啊，一无所获啊。那既然你这个月这个找这个，既然一直找不到这个中间宿主，那么使得这种中间宿主这种假设就变得越来越这个不那么可靠，这就增加了是实验室泄露了这种假设的可靠性。再有还有一条呢，就是一开始专家就发现这个新冠病毒是有个特点，就是对不起啊，就新冠病毒上有一个叫做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的东西，有这个东西呢，病毒就更容易传染给人体，而且造成疾病啊。那这个东西在别的冠状病毒上都没有，所以大专家就怀疑它不一定可能不是自然生成的，可能是人工合成的。而后来人又发现呢，在2018年啊，那么就有个研究计划，就是武汉病毒所和美国的一些科学家，他们有个合作的研究项目，而这个项目就是研究怎么样把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和引入到这种类似 SARS 这样的病毒，那么你这么一来，在武汉这就更加强了人们对这个病毒是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因为你假如这个病毒是人工合成的，那它当然不可能从自然发生，不可能自然传播，当然只可能是来自实验室泄露了啊。再有还有一条也很奇怪，就是在2020年9月，石正丽接受《新京报》的采访，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新冠病毒很狡猾，可能永远找不到。这话出自石正丽之口就特别奇怪。因为你想在2003年 SARS 事件，几个月之后就找到了中间宿主，而 SARS 呢很快也就消失了，但是那个时候的石正丽带领他的团队依然在进行进一步溯源的工作。很多人都说呀，说现在 SARS 都没有了，你还去找什么劲儿啊，有什么意思呢，那杞人忧天嘛啊。石正丽说不，他说如果我们能找到进一步发现这个 SARS 病毒的宿主，这个对于防止下一次类似的疫情有很大的意义。你看那个时候的石正丽是何等的顽强，何等的不屈不挠啊！可是这次你这刚过了9个月，连中间宿主还没找到，那次他就经过了13年，终于找到了SARS 的宿主，也就是云南一个蝙蝠洞的一些蝙蝠。你看那时候石正丽是那么顽强，可这次刚过了9个月，连影子还没有了，他就宣布这事儿可能我们找不着了。那当然大家就知道啊，如果这件事儿真是自然发生自然传播，那么大自然总会留下痕迹的，你时间越近那留下的痕迹越容易找到。反过来如果这是人工干的，那你人类可以毁尸灭迹，那倒真的找不着了。所以这就也加强了人们对这个事以人工合成然后这个实验室泄露的这种可能性啊。那基于这么一点呢，就我们看到自那以后2020年9月到现在3年过去了啊，我们就没有看到石正丽在溯源上做什么工作。 就偃旗息鼓了，这也就非常奇怪。还有呢，就不但是石正丽啊，连中国别的专家，你也看他这方面很少做工作。
嗯，
外国专家想去溯源的呢，中国政府又不准他们去。
好，那么
这些呢都加强了外界对新冠病毒是实验室泄露，而且甚至是人工合成的这种可能性的怀疑。那在整个问题上，大家看得很清楚，石正丽是最重要的关键人物，他是最知情的人，所以大家对他的这个问题这么关注，是出于这种考虑。
好，那么胡平先生用这个非常这个强有力的证据呢，说明这个石正丽恐怕难脱干系。那么北京当然是极力否认武汉疫情是全球大流行的这个源头，进而呢否认武汉病毒所和石正丽在发明新冠病毒和可能导致病毒泄露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有网友就尖锐的提问说，现在中国当局准备给予石正丽如此高的地位和荣誉，那么请问他发明什么了？甚至屠呦呦，诺奖获得者屠呦呦都没有，都不是院士，那么他是院士，自然石正丽有更高的这个贡献，那么请问他贡献什么了？他发明什么了？贡献又在哪里？请教于博士，您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
对，如果说光从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学术成就来讲，我刚刚已经提到了，他不仅是在做了这样的一些研究是突破性的，同时呢也得到了国际承认，这一点我们客观要承认他。美国的我刚刚讲微生物学那个研究那个院呢，也给他一个院士的一个地位。问题在于刚刚胡平先生讲的，他发明了什么东西，他这个东西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我想补充刚刚胡平先生讲的，就是他在所有的溯源过程中间最不清楚的一个环节，就是武汉病毒所搬家的这个过程。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一个详细调查，怎么去证明这个病毒不是在泄露，在这个搬家过程中泄露的？因为他说我在实验室保证啊，那个有一些措施啊，确确实实这些是也有人去检查过，可能觉得这个泄露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呢，正好在那个泄露过程中间，就是在这个爆发过程中间呢，他有一次这个搬家，那这个搬家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好像联合国就是。我世界卫生组织派专家组去的时候，他们做了一次所谓的说明，并没有给专家机会去进入这些原始的数据调查。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刚想补充那个胡平先生那个说法，就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疑惑，而且他自己也说永远不可能找到，永远不可能找到什么原因，可能已经找到了，但是永远不可能公布，这个可能是一个辩论的结论。但是我想讲另外一个问题，我同意网友孙燕讲的。在中国，这个院士，两院院士是个不光是个非常高的声誉，而且他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地位，所以呢，给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非常高的政治地位，甚至掌握有很大的一个资源去这个影响未来的研究，这是一个不恰当的举动。我觉得中国在新冠溯源没有解决的情况下面，石正丽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当事人之一。如果不能够配合全世界调查新冠这个本身的泄露的背景，新冠流行的一个真相的话，那么他不应该享受这样的一个院士的这样一个待遇。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标准上讲，确实现在不应该给他一个院士。
嗯，好的。观众评论 ，Vicky Lee 聊天室里的一位观众叫 Vicky Lee， 他说：“石正丽当上院士并非偶然，而是刻意。”要一个敢和全世界叫板的人当上院士，这真的很符合习的性格。压将他说不用查了，都非常清楚了，只是现在还不是算账的时刻而已。 Castle in the sky 他说蝙蝠身上的病毒本身不传人的，要不是石正丽病毒转基因，能那么容易轻松感染给人类吗？国殇七十年，我们这位网友他说，饿死杀死几千万人的毛泽东可以称为慈祥，屠杀学生的矮子可以称之为伟人，放纵全面腐败掀起下岗潮的江泽民可以拥有 伟大光辉的一生，按照中共的伦理道德标准，蝙蝠女侠石正丽不仅可以入选中科院院士候选人名单，甚至呢，她应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首席院士，中科院的首席院士。对不起啊，柴 dog 2023。他说石正丽呢，作为科学家以及新冠溯源的关键人物，自武汉疫情首发以来，自始至终都没有站出来说话，发现疫情不通报世卫组织，也不配合新冠源头的调查。他入围中科院院士只因对党忠诚，会算政治账，但共产党的认可不是学术成就，更不代表一个人的道德学术道德。此人入围院士是中科院，更是整个中国科学界的耻辱。好，我们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啊，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呢进一步讨论啊，深入讨论其他问题了。再讨论一个问题啊，中科院院士呢在中国科学界享有最高的名誉和地位。众所周知，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刚才我们提到屠呦呦尚未获得如此高的地位和荣誉。那么胡先生，中国当局出于何种考量推选石正丽入围中科院院士的候选人名单呢？
我想中国政府把他提成这个科学院院士的候选人，其中政治考量是占很大的因素。就像刚才于雄先生谈到的，也像很多网友也提到，就是按照他的实际的学术水平、科研成就和国际影响力这些标准来看，石正丽是完全是有资格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但是大家对他的质疑呢，主要是他看他是不是违背了科学研究的伦理和规定啊，你进行这么有相当风险的人工合成作为这个功能增进的研究，固然在科学上有它的价值，但是呢，因为风险很大，你必须得很谨慎，必须得很注意条件，各种各样的条件啊。那如果你泄露了，这个才是问题。这做实验本身不算问题，你泄露才是问题。那严格说来呢，泄露也不算很大的问题。如果你参与了隐瞒真相，甚至销毁证据，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因为这个隐瞒真相啊，销毁证据，它是你蓄意的呀，是你故意的呀。但是如果石正丽确实参与了隐瞒真相乃至销毁证据，那么他的责任其实还不在于他个人，而在于政府，一定是政府要求他这么做的。一定是这个习近平，这个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习近平，他有这么一个指令，才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
好，那于平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如果我们要从石正丽身上学到什么东西或吸取什么教训，就是第一，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呢，要有事先的规范。像刚刚胡平先生提到的，对于就是增加它传染力的这种研究，事先要有非常严格的程序来审查，然后呢有非常严密的措施来保障它不被就是泄露出去。第二个就是胡平先生我非常同意的那一点，就是一旦出了事故要面对，要坦诚，要向全世界告诉真相。我刚才讲的真相的对这个将来全世界防疫是更加重要，追责当然也重要，但是真相更重要。
好的，那就是两位专家呢都不排除、都不否认这个石正丽在新冠病毒研究方面的学术成果，但是正像胡平先生说的，这个科学是有伦理道德的。就像我们有一位网友啊，我没有引用他的这个东西，他讲的很有意思。我不懂病毒研究，但是我懂一条：你连解药都没有，你练什么毒呢？好，最后呢，节目最后，我们呢，这个用一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讨论。季代英姐她说，一直有网传说石正丽呢出国闭嘴，可是出国开讲的可能性不是更大一些吗？所以要让石正丽在中国国内也闭嘴，就是用官方的官帽压在她头上，让她感到对祖国的责任所在，闭嘴而不谈真相。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胡平先生和于平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南海九段线变十段线，中共地图画给谁看？ 另外一个连接台啊，接连称台湾为独立国家，英美为何猛踩中国红线？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